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29回。魔族大汉呐、此刻浑身魔气翻滚，双手舞动一根黑色巨棍，也有风雷之声传出啊！在巨棍模糊闪动之下，一道道轰鸣的黑气从中狂卷而出，将大半的银兽尽数挡在了外面。另外一名身有一对三角闭眼的魔族老者，却手托一只啊漆黑的圆钵，从中不停地扑出一只只持续大的怪鸟虚影。这些虚影一接触扑到近前的银兽，立刻呀就化为了一团团辉光爆裂而开，将那些银兽硬生生的一逼后退。不过无论那巨棍所化黑气还是怪鸟虚影暴烈攻击，显然说只能勉强啊抵挡那些银色的魔兽，无法对他们造成太大的伤害。这些魔兽啊，浑身坚韧，仿佛不下于普通的法宝，一弹而开之后就会毫不在意的再次一扑而上。如此下去，等这两名魔族体内法力耗尽的时候，自然就是二者的死期了。旁边那只头生五色怪角的魔兽尸体，从残留的强大气息来看，应该就是他正寻找的兽王了。竟然已经被击杀掉了，难道是那两名魔族所做的？这二人纵然说法力不弱，又如何能够做到此事的呢？韩立纵然心思灵敏，看到这一切仍然有些疑惑。不过兽王啊已经不在了，这些魔兽竟然还没有完全散去，这倒是出乎预料的事情。韩立心念转动之下，不禁思量下面该如何行动了呢？前面那些绿色魔兽似乎知道韩立并不好惹，只是挡在对面，并没有像普通魔兽那般悍不畏死的扑将过来。他们和韩立之间暂时维持了一个僵持的局面。就在韩立还在有些犹豫的时候，远处被围攻的魔族大汉却忽然冲同伴大喊了一声：
胡老，不能再等下去了，禽兽香的效应快过去了，必须马上离开此地。我拼着损失元气来缠住这些畜生，得赶紧施法将我们送走。
话音刚落，魔族大汉就马上一声怒吼啊，这气息呢一下子变得狂暴无比了，同时手中翻滚棍影一下子比先前稠密了倍许以上，竟将扑向魔族老者的那些银兽一同挡在了外面。
好，提到有多加小心。
魔族老者闻言不加思索地答应一声，手掌一翻转之下，圆钵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却一下子多出了一块晶莹乌黑的晶石，并猛然之间往身前一抛，口中念念有词。诡异的一幕出现了，那晶石啊滴溜溜一转之下，竟一下子喷出了无数道黑色的光丝，交织闪烁之下，在十几丈外呢形成了一个丈许大的黑色法阵。一声轰鸣，这黑色法阵在空中徐徐地转动了起来，一副自行被激发起来的样子。
好了，快走。
魔族老者急忙冲大汉招呼了一声，身形一晃，毫不犹豫地往法阵一扑而去。另一边的魔族大汉见此情形啊，猛然之间将手中巨棍狂舞了几下，硬生生地逼退了附近的几头银兽，也化为了一股黑气向法阵中一闪射来。显然说二者是要借助这法阵之力从兽群的包围之中呢逃之夭夭。但是眼看着两名魔族就要像计划好的那般如意的时候，意外突生。 花阵上空波动一起，竟另有一头啊银兽诡异的浮现而出。第一手一张口之下，一道银蒙蒙的光柱一闪即逝的击在了法阵中心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黑色法阵光芒是胀缩不定，接着一下子爆裂而开，狂暴波动向四面八方是一卷而去啊。这一幕顿时让原本已经扑到附近的两名魔族顿时心中一凉，身形一动，如坠冰窟一般的停在了原地。但是那些银兽却未因此有任何的迟疑啊，反而是丝毫迟疑没有的一哄而上，将二者再次围在了当中。几乎同一时间，四周那一道淡淡的青烟幻化成的巨大的圆圈也一声轻响当中的一闪溃散消失了，外围那些原本驻足不前的其他魔兽顿时发出了无数的吼叫，潮水一般的呀向两名魔族狂涌而去。刹那之间的功夫，两名魔族惊怒之声从兽群当中传了出来，爆裂和巨鸣之声也随之大起。显然说那两名魔族啊在濒临绝境之下也起了搏命之心，在不吝惜法力和元气的同样情况下拼命起来。远远的看着这一切的寒力，目光微微闪动，忽然单手一掐诀，体表金光一亮之后，肌肤上竟浮现出了一层层的黑色鳞片，同时呢一股强大的魔气从体内爆发而出，并化为了一股可怕至极的巨压，直向对面的兽啊气势汹汹的一压而下。那些挡路绿兽在这般巨压之下呢发出了嘶嘶的低鸣，纷纷下意识的向后接连退去，但是望向韩立的目光却凶光渐盛了起来。
不知道是哪位前辈在此，我二人是血压城的护法，还望前辈出手相救，事后一定重谢前辈大恩。晚辈是幽压族长老独子，前辈若肯相救，本族同样不会忘记前辈大恩。
韩立这边刚一激发伪魔珠弄出这般声势来，那边魔族两人立刻发现了韩立的存在，顿时如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般的狂呼着起来。韩立见此情形微微一笑，目光一扫眼前挡路的这些绿兽之后，猛然向前一迈步，只见一波火一道人影就一闪出现在了绿兽的上空。绿兽见此情形却是再也没有后退之意，反而在一声长啸之下，所有的魔兽背后硬毛一抖啊，化为了密密麻麻的绿芒，直奔空中人影狂射而去。哼，有些意思呀。韩立轻笑了一声，两手一握拳，顿时呢一层黑光在背上浮现而出，随之化为了无数黑色拳影向下方狂击而去。那些绿芒纵然说数量惊人，但又如何能是凡圣真魔功神通所化的攻击的对手呢？被那些拳影恐怖威能一冲之下，纷纷的在途中直接爆裂而开，接着数以百计的绿兽更是被黑色拳影啊当场击成了肉酱。而韩立自己却肩头一晃之下，人就一闪的在空中再次消失不见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在施展了诡异的遁术之后，韩立只是几个闪动，就一下子出现在了魔族大汉和老者的正上空，并双手一抱肩，冷冷地向下方一扫而去。只见这个时候， 两名魔族背靠背的拼命催动魔弓和数件宝物，抵挡着前仆后继的众多的魔兽。那些普通魔兽还好，除了有些魔法的无法对他们造成太大的威胁，但是那些绿兽和原先的十几头银兽却让二者再无余力抵挡了，似乎随时啊都可能被兽群彻底淹没的样子。
就你们也可以事后帮我做一件事情吧。
韩立却不慌不忙淡淡说道，
行啊，只要前辈肯相救我们二人，晚辈两个人的性命就是前辈的了。
魔族大汉在如此形势之下丝毫考虑没有的急忙大喝。而就在这片刻的功夫啊，一头银兽已经突破了其魔弓防御，并狠狠地在其肩头上留下了数道深深的爪痕，几乎可以是白骨露出了。魔族老者自然也是同样连声答应。韩立听了之后嘿嘿一笑，背后一声雷鸣啊，竟然一下子浮现出了精灵的青白羽翅，微微一扇之下，无数青白雷球顿时密密麻麻地浮现而出。但是韩立本人呢，却一掐诀，人和雷球就同时在虚空当中再次消失了。下方两名魔族只听到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鸣，无数道银弧从虚空当中交织闪烁浮现，瞬间凝结成了一张里许大的擎天电网，并向下恶狠狠地一落而去。刹那之间呢，一道道电弧在魔兽中弹射飞跳，随之寸寸爆裂而开，让一团团雷花瞬间凝结而成，但是马上啊绽放肆虐而开，下方虚空竟然一下子成了雷电之海一般。但是难以置信的是，魔族大汉和老者二人在如此惊人的雷光当中却安然无恙，非但说没有任何电弧啊伤到二者，反而在附近的形成了一层密密麻麻的电幕，将他们严严实实的护在了其中。至于说其他各种魔兽，在如此惊人雷电狂击之下，大半魔兽立刻化为灰烬。当电光最终一脸消失的时候，部分高阶魔兽虽然说还尚存，但是呢也是通体焦糊，十成中只能剩下一两成而已。而这些残余的魔兽经过如此一番雷击之后，也再也无法鼓足勇气逞凶了，纷纷呜咽掉头向外逃窜而去了。
前辈，快将那些银颈兽卸掉吧，只要将这些高阶的魔兽灭杀干净，眼下的兽潮啊立刻就能够瓦解崩溃，并且兽前百余年之内都不可能再诞生兽王了。
魔族大汉目睹这一幕自然惊喜交加，但是马上想起了什么，急忙冲韩立恭敬地叫道，
银颈兽。
韩立闻言双目一眯，神念瞬进去那些已经逃出百余丈外的十几头遍体鳞伤的银兽。魔族大汉所言的魔兽自然就是这些惹眼的高阶魔兽了。这些银兽啊每一头呢都有炼虚初期左右的实力，并且在刚才雷霆一击之下都保住了性命，若是想全部灭杀倒还真的得再动一次手啊。韩烈心念只是略微一转，就单手一掐诀的再次出手了。只听呼哧一声轻响，其背后金光一闪，竟然浮现出了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法相。这法相刚一现身呐、啊，就一摇肩头，迎风狂涨数倍，化为了十余丈高大，然后六只金目呢同时一睁而开，嗤嗤的破空之声大响，十几道金光啊从法相六目当中先后喷出，只是一闪就准确无误的击中正在逃窜中的银兽的身上。这些银兽当即啊惨叫发出，身躯竟在金光当中瞬间融化消失掉了。目睹此景， 魔族大汉和老者纵然说知道韩立修为肯定是远超自己，也不禁脸色大变。毕竟二者呀，刚才可是亲自和那些淫兽纠缠多时，对于他们厉害可是知之甚清的。而这位前辈竟然举手投足一击灭杀之掉，可见神通之大根本不是他们可以想象的了。这个时候附近魔兽中没有了这些淫兽之后，原本那些徘徊在附近的其他魔兽在绿兽带领之下就一哄而散了。无数魔兽在向草原深处潮水一般的飞快的退去，转眼之间呢，附近的虚空就变得空荡荡。韩立丝毫没有追逐下去的意思，反而强大的神念一放，向更远处一扫而去之后，发现啊，其他地方的魔兽似乎是也得到了消息，同样的在纷纷的落荒而逃当中了。这股可怕的兽潮竟然就此破除掉了。韩立感应到这一切之后，轻吐了一口气，神色呢为之一松。
多谢前辈救命大恩，若不是前辈出手相救，我二人肯定就陨落在这些浩狼兽的口中了。
魔族大汉在施法恢复了一下肩头的伤势之后，就和老者呢飞到了韩立附近，望了眼三头六臂的狰狞法相，有些敬畏的说道：
哼，没什么，只是举手之劳而已，并且也是在你们答应我的要求之后我才会出手的。
韩立扫了二人一眼，淡淡的回了一句，肩头一晃，巨大的法相一闪不见了。
我二人性命的确是前辈所救，不知道晚辈二人有什么地方能为您老人家效劳啊。
魔族老者眨了眨三角眼，恭敬地说道：
先和我说说你们的来历吧，为什么会出现在此地啊？
韩立呢并没有直接回答什么，而是反问了一句：
晚辈二人是血压城的护法修士，这一次奉了城主之命前来杀掉浩狼兽王，好驱散此地的兽潮，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出了意外，差点啊陨落在了此地啊。
魔族大汉双手肃立的说道。虽然说他二人无法感应出韩立的修为境界，但是自然知道对方啊肯定是一位实力异常强大的魔尊，自然丝毫不敢有失礼的地方。
凭你们的修为也能深入兽群当中，而且呢浩狼兽王神通不在你们之下，击杀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至于血压城我倒没有听说过，难道就是附近的城池吗？
韩立略沉吟，目露一丝疑惑。他虽然说凭借搜集的一些资料和陇家老祖出发前赠送的意见，对魔界呢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自然也不可能把魔界的每一座城池都了如指掌的。既然这资料中没有提到，想来这血压城啊应该是不太大。
看来前辈是从其他地区来到此地的吧？我们之所以能混入兽群呢，杀掉兽王其实是借助了几种特制的宝物和灵药才能够做到的，否则的话单凭我二人自身的神通，哎呀，哪儿敢是自寻死路一般的闯着兽潮啊。至于血压城的确是离此不远的一座小城，虽然不算太大吧，但在当地却还算是有些小名气的，我们秉城主更是一名魔尊大人，
这些事情啊自然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魔族老者不加思索的全说出来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30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30回。听完了魔族老者的话之后，韩立有些意外。
哦，听你们的口气，似乎这雪亚城颇为的兴盛，还有尊者坐镇，难道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前辈不知啊，雪亚城啊，是修建在一条血光金矿脉上，所产的血光金是众多修炼血系魔功同道急需之物啊。而我们城主大人修炼的也是圣界有名的血河大法，否则以他老人家的身份，怎么会屈尊在如此偏僻的小城当中当一个城主呢？而且血压城虽然说小了一些，但是方圆千万里内只有这么一座城池，附近进出草原想要捕杀魔兽的道友都会在本城逗留一些时日的。前辈若是不嫌弃，也可以随晚辈到城中歇息些时日。本城啊，最近正要举行一次小型的拍卖会，也许有前辈能看入眼的东西啊。
魔族老者眼珠微转，小心翼翼地说道：
哦，拍卖会，我虽然说有些兴趣，但现在可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上面的，有要事需要赶路的呀。
韩烈摇了摇头，毫不犹豫的一口拒绝了。魔族老者闻言呢，不禁流露出了一丝失望之色。
前辈可是想要去荒地啊？
魔族大汉却有些迟疑的问了一句：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荒地的呀？
韩烈面上神色一沉，一丝恐怖的灵压顿时从身上流露而出。
前辈不要误会，这个凡事啊，途经本城附近的通道，不是去草原深处捕杀魔兽，自然肯定是要去那荒地了。除此之外，晚辈可实在是想不出这条路线还可通向何处啊。
魔族大汉脸色一变，急忙开口说道：
听你的意思，要去那荒地，一定要经过你们血压城不成吗？
韩立隐约听出了大汉话里的意思，冷冷地问了一句：
这个当然不是了，但是前辈若是此时要去那荒地的话，恐怕呢必须要在本城逗留半个多月才可以的呀。
这一次是魔族老者急忙插口说道：
哦，这是为什么呀？难道前边还有人挡路不成吗？
韩立眉头一皱，有些森然地说道：
前辈说笑了，这种地方怎么有人敢做这种犯大忌的事情啊？但是在东边，去那蛮荒之地的一段地域，正爆发另外一股可怕的兽潮啊。这边的浩狼兽潮与其相比的话，却根本是不值一提了。就像前辈这般的魔尊级存在陷入其中，那也是极为危险的。这股兽潮已经爆发了半个月了，估计还要十几天呢才能彻底的过去的，此时也只有本城才算安全一些，可供前辈们落脚休息啊。
魔族大汉详细的解释。
这什么兽潮能如此可怕？难道是铁牙兽不成吗？
韩立闻听此言，瞳孔不禁一缩的问道。
从他知道的魔界的资料上来看，铁牙兽正是魔界草原最可怕的一种魔兽，不但位阶不低，兽群数量更是动不动以千万来计，所有生存在草原边附近的魔族都对其是谈之色变。
唉，若真是铁牙兽形成的兽潮，晚辈倒不会劝解前辈了。以前辈的神通，只要有一些专门克制此种魔兽的宝物在身，通过此等兽群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而这一次东边爆发的兽潮，是在整个圣界也是很罕见的蝶尾兽啊。
魔族大汉深吸了一口气之后，面露一丝恐怖的说道：
蝶尾兽就是那种赫赫有名的毒兽？这不可能的吧，此兽不是生活在深山密林当中的吗？
这怎么会跑到草原边上来了？
韩立的脸色也终于为之一变。
不错，正是此种魔兽。至于如何会出现在附近，我们血压城也是不太清楚的，只是知道啊，半月前此种魔兽突然之间从草原深处狂涌而出，然后就在东边逗留徘徊不走了。附近许多同道呢，却因此大量的涌进本城。不过按照此兽的习性，绝对是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滞留月许左右的。本城只要不主动去招惹它，应该无事。况且就算这些蝶尾兽真的忽然攻击本城，本城禁止可也不是吃素的呀。
这倒真的有些麻烦了。那蝶尾兽虽然等级呢只比铁牙兽略高一点，但是其所放的毒物却厉害无比啊，不但可以凝聚一处整日不散，更可以慢慢侵蚀各种各样的护体灵光和防护手段，根本呢就是防不胜防的。一想想整个人都深陷一望无尽毒云中的情形，就算他也要大感头疼啊。韩立的目光微微转动了起来。
你二人先等一下，此事不小，我需要和几位同伴商量一下。
话音刚落，韩立就一翻手掌，取出了一张黄色符箓，低声对其说了几句，就一双手寄了出去。顿时啊，一道红光激射而出，并一闪即逝的没入虚空当中，不见了踪迹。魔族大汉和老者纵然说呢有些愕然了，但是畏惧韩立强大实力之下，自然是不敢说半个不字，只能老老实实的静等这位韩魔尊的同伴了。结果一个时辰之后，天边顿时破空之声大响，一道道惊鸿破空浮现，并一闪到了韩立身前处。灯光一脸现出了服饰各异的一干男女出来，这些人身上的均有淡淡的精纯的黑气飘动不已，正是激发了伪魔珠的陇家老祖等人。
拜见诸位魔尊大人。
魔族大汉和老者神念往一干人等身上略一探测，当即啊是倒吸一口冷气，连忙的上前大礼参拜，但二人心中的骇然那是可想而知了呀。这也难怪，虽然说呢这魔界啊是强者无数，但一次出现如此多的魔尊存在，自然是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魔族大汉和老者此刻只剩下了一片战战兢兢之心，再也不敢有其他的心思了。
韩兄啊，你刚才传言可是真的？前方竟然还有更厉害的另外一股兽潮，而且是蝶尾兽这种奇毒之兽形成的？
龙家老祖看也没有看两名炼虚魔族一眼，就先神色凝重的冲韩立问道。
我呢是从这两位道友口中得知的，应该不假吧？毕竟此事呢，我等只要过去稍一探查，就能辨明其中真伪了。
要是这样的话，我等行程还真要受阻了。若只有十几万甚至数十万蝶尾兽，以我等手段都能够把他们杀个干净，但若是形成兽潮的话，我等就算是合力冲破，估计要多半耗费元气大伤啊。
千秋圣女轻叹了一口气。
不过呢，为了以防万一，还是需要有人过去探查一番的。灰长老啊，此事就麻烦你了。
龙家老祖沉吟一下，冲一旁的黑袍男子说道，
这是小事，半日后我就可走个来回了。
这男子闻言点点头，体表乌光一闪之下，化为了一道长虹破空飞去。
现在老夫还有一些事情需要问你们二人一下，若是老实回答了呢，自然是不会少了你们的好处，若有半点虚言，你们应该知道后果的吧。
龙家老祖终于把目光转到了两名魔族的身上，淡淡的说道：
前辈尽管询问，晚辈二人绝对是知无不言。
魔族大汉看到龙家老祖的眼神，心里边激愣一下子，当即回应道：
魔族老者同样大气儿不敢多喘，满脸恭顺。
徐阿城离此有多远呢？除了此城之外，离此最近的是什么城池？另外你们城主叫什么名字？具体修为境界又是怎样的呢？
回禀前辈，谢阿城离此10万里左右，最近的其他城池大概要算到叶修城了，不过到那里的话，这最快嘛也要2个月的时间。至于本城城主是丙千仞大人，大概有中阶魔尊的境界。
哈，中阶魔尊修为倒也不弱了。哎，那徐阿城现在的情形如何呀？可有传送法阵通往其他城池，或者说另有什么办法能绕过东边的兽潮呢？
龙家老祖点了点头，继续追问道：
本城为了防止蝶尾兽突然袭击，现在已经处于戒严状态，但是诸位前辈若是想去的话，自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至于传送法阵却是没有的，本城太小，不具备设立固定传送法阵的条件。绕过兽潮的方法那当然是有的，但是所花费的时间恐怕远不止10几日的功夫了。诸位前辈还不如等兽潮自行过去之后继续再上路更合适一些呀。
魔族大汉迟疑了一下之后，还是老实的一一回答道：
不管花费多少时间，先将绕开兽潮的方法说一下吧，这合适不合适的老夫自会自行判断。另外呢，你们手中应该有附近地图吧，也拿出来让老夫复制一份。
龙家老祖面无表情地说道：
是前辈，晚辈刚才多嘴了。东边兽潮影响地域不小，想绕的话就不得不穿过南边的枯叶森林，或者说是北边草原的。
魔族大汉神色一惊，当即再无任何迟疑的飞快地讲述了起来。最后呢，则从怀里边掏出了一块黑蒙蒙的晶石递给了龙家老祖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龙家老祖将黑色晶石接过，毫不客气的也取出了一块白色的晶石，将里面的内容呢全都复制了一遍。这种类似灵界玉简的东西，龙家在进入魔界前就特意的搜集了一些，它们无论功能和使用方法都和普通的玉简差不多，不过激发此物法力中啊需要掺杂一定的魔气才可以。但是呢，这点魔气对韩立这等修炼魔功的人来说不值一提，就是拥有伪魔珠的其他人也是毫无问题的。而为了不被魔族怀疑，一干人呢早就被分到了一批此类的魔界物品，故而呢龙家老祖复制完了地图，又将晶石抛给了其他人，让千秋圣女等人呢也同样的复制了一遍。有了附近详细的地图，他们呢自然可以认真研究避开兽潮的各种方法了。结果包括韩立在内的所有的人暗自研究过了之后，却不禁的皱起了眉头，大感棘手啊。
韩大友啊，若是东边真有蝶尾兽潮的话，好像真的没有办法绕过去的。要不我等在这附近逗留一下，等兽潮过去之后再继续行进。反正呢只是10余天的耽搁，对于我们来说也并无要紧的。至于那血压城嘛，为了以防万一就无需过去了。
韩立正在默默思量的时候， 耳边呢却忽然响起了陇家老祖的传音之声。身为合体后期的韩立，自然是这位陇家老祖先商量的对象之一。
为了这点时间冒险闯东边的兽潮，的确是不太值得，但是那血压城我倒觉得应该进去一趟的呀。
韩立沉吟之后却如此说道。
韩兄这么说肯定有自己的道理了，可否赐教一下？
龙家老祖听到回答仿佛是略感有些意外了。
龙兄不愿意进入城池当中，自然是怕被人识破身份而已，但是这血压城嘛，不过是一个小城，连传送阵都没有，自然不可能有太厉害的禁制，我等伪装应该不会被识破的。而韩某建议去那血压城，最主要的还是我们以后在魔界可能一待就是十几甚至数十年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和一些魔族接触是难免的事情。虽然说伪魔珠可以伪装气息，但是单凭区区一些资料简单的了解，恐怕在言谈和举止上还是会露出一些破绽来的。况且此行除了西灵池和净灵莲之外，魔界中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灵界难寻的灵药，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作用不小的。龙兄就不想趁机顺便收集一些吗？
韩立不慌不忙的传音说道。
韩兄之言倒也有理啊，我先和千秋道友他们商量一下，再决定如何行动吧。
陇家老祖听了之后神色变化了一会儿，最终似乎被说服的回答道，
这个自然，我想千秋仙子等灵族道友比我等更想进入血压城一些啊。
韩立轻声一笑，大有深意的回答道，
这倒也是，的确有几种灵族非常需要的珍稀的材料，只能在魔界当中才能大量的找到的呀。
龙家老祖先是微微一愣，但哈哈大笑之后就停下了和韩立的交谈，向千秋圣女传声过去。听了龙家老祖的传声，千秋圣女呢先是露出了一丝愕然的表情，但是嘴角一翘之后马上就有一些热切的传音商讨了起来。二者交谈并没有维持太久，甚至于千秋圣女啊未再和其他圣灵商议什么，就给了陇家老祖一个十分明确的回复。果然在这件事情上，这些灵族人呢早就暗自有了决定了。当陇家老祖再给韩立回音的时候，也就确定了，只要说东边受潮不假，一行人呢就先暂时进入血压城的决定。至于这个决定，羽衣少女和林家披发男子自然也是稍后告诉了一声，二者没有什么不同意见，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魔族大汉和魔族老者两人自然说看出了韩立等人一直在讨论什么，却老实至极的呀在原地不敢有丝毫异动，毕竟说这么多的魔尊大人聚集在此地，任何一个人要他们的小命那都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如此这般半日之后，天边破空之声一响，一道乌光席卷而来，正是前去探路的黑袍男子飞遁而回了。
灰贤弟啊，此行怎么样，顺利不顺利啊？探明了那受潮的情况了吗？
等待着遁光一落地，陇家老祖立刻迎上了几步，微笑着问道。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31回。